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反迫害，慈悲众生。有那么多的体会要向师父汇报，要和同修交流，拿起笔却不知从哪说起，一路走来感悟着师父的宏大慈悲，也正是这慈悲鼓励着我，让我在反迫害救度众生中奋力前行。先从2008年的四川地震说起吧，因为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慈悲有了一种感悟，看着死难的人群尸横遍野，我脑中似乎有些容不下了，不知该怎么思想了。稍微回过神来，我就想，如果这场面就发生在我身边，我有能力救他们，我却为了保全自己而放弃了这些生命，那叫我活，我也不想活了。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放下自我，我开始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众生。其实和很多同修一样，在此之前，我也一直做着讲真相的事，但是那时是被动的，因为师父这么要求，那作为弟子就得去照着做，因为要修炼圆满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师父还说，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想什么呢？这个病叫我得了吧，让他的病好。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路历程，所以在面对邪恶的攻击，大法弟子做的一切都是自私时，我能从容地破除邪说。这里我只是想说，我们只有真正的放下自我的时候，才有慈悲心的体现，这时师父什么都能给做，我们也就因此而无所不能了。一，被绑架过程中在公安局讲真相。在公安局里，我几乎见到人就讲，无论谁到我面前，我知道他就是来得救的。后来一个警察把神韵光盘放了一遍，在公安局的大厅里响起了神韵的音乐，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那是慈悲的泪。无论什么机缘，只要他能看到神韵，这人就有福分了。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被绑架，只是由衷的为世人高兴，那个时候才体会到真正的慈悲。没有人审讯我， 他们把我直接送到看守所，因距离很远，我就趁着这个时间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位是原来的同事，但不熟。我到那个单位不久，他就调到公安局了，负责电脑。在其他人下车办手续时，他劝我好好配合，否则会牵连家人。我就又细致地给他讲真相，推心置腹，那种真诚，以及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的镇定，让他由衷地感叹，真心地坚定地答应退了。他还帮我把随身的包捎回了家，那里有护身符。后来我注意到，在起诉书中关于电脑和打印机的那部分，只一句话就带过了。我知道这个生命明白真相后，知道怎样去做了。后来我听说他升职了，得了福报。这里我还要说的是，当真正的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很多神奇就出现了。在我这里做了三退的人，都是福报连连。这样我每往前推进一步，前面的善报的实力就又成了后面讲真相的实证，人们不得不信服，成了良性循环。二，在看守所慈悲众生讲真相。到了看守所，看到那些犯人，我的心真为他们悲哀。我觉得他们在浪费生命，在那里浑浑噩噩。我就除了讲真相之外，每天给他们背法，背转法轮，声音非常大，其他号的犯人都能听到。我因不穿囚服，不戴手铐，大声背法，公开在监控器下练功，而被打得面目全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带任何怨恨的讲真相，恳切地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不适合任何人较劲儿，我们是修炼人，如果我按照你们说的做了，就等于是在害你们。我们不配合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你们。开始他们不相信，在我被绑着的时候，管教给我强穿囚服，之后他的腿疼了好几天。后来他就叫犯人们给我穿，那些犯人都知道真相，谁都不做，结果不了了之。这里我还要说的就是，在这过程中我悟到了反迫害的又一层法理。反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们修炼人无论遇到怎样的难，都是我们走向神的阶梯，而真正被迫害的是众生。耶稣、释迦牟尼没有反迫害，他们的传度只是个人修炼，可以说没有脱开丝。而我们的修炼与正法同在，简单的说，我们如果配合了谁的命令、指使和要求，实质上就是害了那个生命。真正高兴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感觉只要我动念要给谁讲真相，师父马上就会安排机缘。我似乎忘记是在被迫害中，只是努力的在给世人讲真相。明真相的生命福报连连，其中太多神奇的事发生，几乎是时时处处都在发生着，这里不一一细说。明白真相的生命又帮我去讲真相，再获福报。管教、武警看在眼里，他们也感受到大法的神奇，甚至所长直接对一个杀人却只判了3年的犯人说，你是借了某某的光了。这个犯人一直在尽心的照顾我，每天我练功发正念，不能正点吃饭，他就把饭菜准备好等我，不让我做一点事，说你就好好练功吧，你把功练好了，我们就都好了。每天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里简单插入一件趣事，一只蚊子飞落到我身上，我告诉他记住大法好，要学法那就去投胎转生去吧。犯人们在那儿笑，可那个蚊子忽然飞起来，貌似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杀人犯身上死了。这时谁都不笑了， 那个犯人吓得小声说：“怎么在我这儿撞死啊？”后来很多管教、武警都做了三退，他们确实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也知道三退不是搞政治，是神对人的救度。甚至一个管教直接就说：“我就一个愿望，想调回局里。”我笑了，说：“不能为了福报而退党，而是你知道了邪党的逆天，你在顺天意而行，自然产生的结果。”后来这管教真的调回局里了。还有三位是在送我去监狱时，在监狱的办公大厅给退的，当时他们都笑了，说：“都到这儿你还敢说这个？”因旁边就站着监狱的警察，我也笑了，说：“平时见不到你们啊。”他们都郑重地点头，而且还告诉我把旁边站的管教也退了，因为他去办手续后回来的，真是皆大欢喜。我知道我和看守所的生命了缘了。在看守所，我把每一次提审都当作是了缘的契机，根本不谈案情，只谈真相。无论他们态度如何，我就是诚恳地劝三退，无论公安局的还是检察院的。只有一次是下起诉书时，我由于注意力在起诉书上，没来得及讲真相。结果那个副审判长后来跟我说：“听说你见人就讲三退，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我想真的是众生平等，你落下谁都会被抱怨。在开庭的路上，我耐心地把两个法警、一个司机都劝退了，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缘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如何对不爱听真相的有缘人讲真相。一位老年同修在讲真相时遇到了瓶颈，一天他看到一对老夫妻刚给老太太讲几句，老头就问：“你有没有工资？”同修说：“有。”老头说：“你这大岁数整这事儿干啥？吃饱喝足的在家待着多好，宣传这个干啥？对你有什么好处？没事儿给自己找麻烦。”老年同修一听这话，不知该说什么了，到学法小组一说，其他同修说下回再遇到这样的人就告诉他：“你说的没有错，我也想在家待着，可是我又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知道的是，如果不告诉你，以后你一定会说我是个坏人，因为我见死不救，我不想做坏人，所以要告诉你。”过了几天，老年同修在学法小组说又遇到不爱听真相的了，说：“挺多人跟我讲了，我啥也不信，别跟我讲。”这回同修有了信心，说：“你知道我为啥要跟你讲？我在家待着，喝着茶水，看着电视，舒舒服服的多好，跟你讲还有生命危险，图啥？不就是为你好吗？遇到了就是缘分。”于是那人就同意三退了。老年同修说：“学法小组真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会有智慧。”
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向空白区发真相资料的体会。去年大约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去了距我们市里80里地的一个集市发神运光盘。集市挺大， 人很多，卖的物品也挺丰富。可是看着朴实憨厚的农民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和他们介绍神韵大多都不要，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有个别的和我们搭话，但说出的话都是和中共邪党电视上抹黑法轮功的说辞同出一辙，还有的恐吓我们如何如何。我们一个个的讲，一个个的介绍，300多个光盘一个多小时才发完。回来以后心里很沉重，那个地区有几个同修，但是720以后修炼状态都不怎么好，怕心很重，救人的事基本没谁去做。那里的众生得不到大法的真相资料，不明白真相，头脑里装的都是邪党电视上播放的谎言。我们应该去那里挨家挨户发放真相资料，让众生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认清邪党骗人的伎俩，明白真相。那里距离我们这儿有60多里，交通工具就是个问题，电动车来回路程电量远远不够。正巧我们地附近有名男同修刚刚从旧势力迫害的阴影走出来，渴望做好3件事，自己有家有摩托车，于是就选择一位有一定的做事经验和能力的同修和他一起配合，每周去一次，不多带，每次150至200份资料，一般小点的村子就够了。资料以2版的小册子为主，搭配真相光盘，每3本小册子放1本光盘，光盘以 DVD 9瓶共产党光盘为主，有时也带一些书发放，如9瓶共产党同化法光绝处奉生。小册子要多样化，多打8-9种以上，每本小册子中都加一张三退与平安的传单，让众生都知道三退的信息。去农村发放彩色图画版的小册子是必不可少的，直到目前仍在继续着。前几天我们2位同修带了200盒装神韵光盘来到那个集市发放，人们的情况完全变了，可愿意接受了，一讲即通，甚至不用多讲都乐呵呵的要神韵光盘，有的还多要几本说送给谁谁，还陆续碰到4-5个卖货的男士摊主高兴的大声说法轮大法好。不少世人接过光盘都说谢谢，以此来和我们打招呼和认可。不到20分钟，200多光盘全部发完。现在发神韵光盘，世人大都知道是法轮功的，有的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只要他们提到法轮功，我们就大大方方的和他们讲大法真相，主要说法轮功讲真善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讲法轮功是佛法，是修炼，是救人的。只要一讲到法轮功是佛法，是救人的，众生立马就没啥可说的了，就满足了，一般都能接受。我们不挑人，有时看着很有钱很有身份的，一讲都高兴的接受，有的说我知道。通过这件事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呀，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还有那些众生没有明白真相，我们没有理由懈怠，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一切师父都给铺垫好了，但是表面我们得去做，得去努力付出。请有条件的同修往边远农村地区用用心，那里的众生渴望救度。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挖出学法犯困的根源。我学法犯困已有4年多的时间了，可自己怎么也突破不了。由于头脑不清醒，迷迷糊糊，有时连书都掉到地上了，捡起来都不知道读哪儿了。有时虽也采取了一些人的办法，洗冷水脸，站着学，跪着学，发正念，都无济于事。在学法小组请同修帮忙发正念，同修让我向内找，也有的建议我多睡点，晚上练功。我采取了同修们的建议，还是不行，没有找到根子上的问题。一天我在自己包里找东西，突然发现一张抄写的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关于学员学法睡觉的讲法。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我想突破这一关，用法在点悟我。因为包是去年买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抄过这段法。我用了3天的时间背会了这段法，我的状态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学法不犯困了。师父说，你得不着法，不让你学，你还感觉不到它是磨难，除非你的心不在法上，不想修。那为什么不克制它呢？加强你的意志。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我用法衡量自己，我是很想修好自己呀，向内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最近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才猛醒，找到了自己不敬师敬法的心。99年720后有怕心，就把书交了。后来在邪恶的洗脑班里又被转化写了3书，犯下了不敬师不敬法的大错。这样旧势力就有空子可钻，所以他就不让我学法，让我学法犯困，想毁掉我。当我向内找，明白了犯困原因是自己思想上对法认识不足，没有做到敬师敬法造成的。我用一颗恭敬谦卑的心静心学法，就再也没犯困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讲真相的方向由谁定。99年以来，大陆讲真相的方向一直是正面讲法轮功真相，讲迫害。九评出来后增加了劝三退，中国大陆这个讲真相的大方向是师父定的。可是总是有一些学员认为这样讲没意思，要改，而且很多学员认同。比如近几年，我弟及周边县市一些同修经常发放一些关于社会形势、国内国际动态等从新唐人电视台下载的视频自行编成的光盘，并希望同修参与制作与发放。一些协调同修甚至没看光盘内容就参与传递发放。我弟一部分同修也认同此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不够理性，好像师父讲法中提到的那种人。也有一些人总是想师父要我们就做，但是我们要做得更好一点，把师父要的还是又给变了。为此我谈点个人的认识，仅供参考。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内容，师父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我们回顾一下明慧网发表的光盘，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明慧十方，微火，九评，明慧焦点等，都是以正面讲清 大法真相及揭露迫害为主线。这样的光盘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没有问题，经久不衰。而时事新闻是动态的，不稳定的，做成光盘发了，过了一阵子情况变化了，常人就会造成误解。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是留给未来的，所以做就应该做好。师尊讲，社会上的一些民主人士啊，包括六四的一些个人呢，都得邪恶的暴政不断的进行抨击，人权和信仰自由这些方面也是他们所提倡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抨击也对揭露迫害法轮功起到了一些正面的作用。这样来看，他们与我们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那么我们有些学员也想要站在这个角度上去讲一讲。其实大家要冷静，冷静地分析分析大家做的事与大法与正实法有没有关系。有关你就去做，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去做，永远你都不要迷失。我理解国内国际事实及一些评论等内容，如果与讲大法真相正实法无关，我们作为修炼人来讲也不需要参与。明慧网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使用技术手册第一章第二节关于视频光盘类真相资料的来源，除九屏视频资料需要在泛光明下载外，其他的资料敏慧网都有。打印类的真相资料一定要来源于敏慧网。资料点大量刻录散发的光盘内容应以敏慧网发布的为准，其他网站发表的如果有好的作品，请先推荐给敏慧网发表，用敏慧网审核发表后就可以作为真相资料去制作了。同时建议资料点不要在学员内部传阅或发放敏慧网之外的各种期刊和资料。为了我们资料点长期安全的运作，敬请大家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敏慧网对资料点的要求。作为一个资料点来讲，应该遵循这一点。其实我们以前发过一些不是敏慧网发表的光盘，有的的确给常人造成一些误会，把握不好也很严肃，牵扯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我能理解同修为了救度众生，想让世人多种渠道的了解真相的心。如果有好的视频节目，建议还是先反馈给敏慧网，等敏慧网发表后再制作为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善的力量。很长时间我并没有把三件事同时做好，通过学法我悟到了助师正法不是一句空话，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更要多学法，在法上归正一思一念，让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干扰不了我，让正的力量、善的能量起主导作用。最近我经常在县城里讲真相，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首先只要我走出家门，就要着装得体、整洁干净，碰到有缘人首先正念打过去，清除干扰他不听真相的一切邪恶，让他明白的一面，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一次在公安局附近遇到一位男士，我加快脚步撵上他说：“你好，看书吗？” 他说，什么书？我说，九评共产党和真相小册子。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说，你胆子真不小，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堂堂的书记呀。我心里很坦然，义正辞严地说，我没有想到我想到的是你。他说，想到我什么？我说，我想到你怎么躲过劫难，把你的党员用化名发自内心的退出来，就能躲过这一劫难。我还给你写了一封信，车里有写好的信，你看了就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干什么，是为了什么。他一听语气缓和下来了。我又说，书记啊，如果上边有什么任务对法轮功学员怎么样，你可千万别让你的手下去干那些事。你要站在真善忍一边，站在正义一边，这样对你有好处。他点头答应了，最后送给他一本酒瓶和小册子。他高兴地说声谢谢离开了。路上碰到派出所副所长、公安局上班的人、便衣，我都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有一次我碰到在公安局国保队上班的大胖子警察，在修鞋摊位修鞋，我在旁边等了一会儿，等他修完要上车时，我走到他跟前问道，你还在国保上班吗？他说，是呀。你有什么事儿？我告诉他说，要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如果上边有叫你抓大法弟子的事，你转一圈就回来，说没找到，这样对你有好处。他说，你们在家练，谁也管不了你。我说，如果我们都在家练，不告诉你怎么躲过劫难，你怎么知道？他心里好像明白了我说的话和我们做的这件救人的事。他说，我和你家人，指我丈夫，都很好。我甚是说，我知道你们好，我才告诉你这好事呢，要不谁跟你说呀？这不说到他心里去了，看得出他很感激，又说谢谢，又挥手，上车后开出去很远，还在和我挥手呢，看得出他真正明白真相了。我们是修炼人，要修去怕心，修出善。有很多天性善良的世人，你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真的是修炼人散发的善的能量触动了其本性的一面，像这样的是从根本上明白了。所以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是融于一体的，我们真得好好修，好好练，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都是正的能量、善的能量，这样才能把人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们赶快学学酒瓶和解体胆王话。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我们地区最近发生了多起同修被绑架、被旧势力以病业迫害离世的事情，而且这些被迫害的同修很多人三件事做得也很好。我与甲乙两位同修一起交流了解到，多数是因为包括我们自身在内不注重清理自身的共产邪灵流毒所致。但我开始对这种认识还不是很赞成，认为师父的法学了很多，难道还清理不了这小小的共产邪灵及其从小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邪党文化吗？当然我在以前学酒瓶时总是用 MP3 来听，没有拿出书来仔细看，虽然大多数内容都学了好多遍，但很多次只是在干活的时候，有时候说着话没入心地听着酒瓶。后来乙同修还是建议我和甲同修多看看酒瓶和解体胆文化这两本书，于是我首先拿起了酒瓶这本书看了一看。当看到十几页的时候，中午12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在发正念的过程中 开始时还没看到什么。可就在离发正念时间快结束时，我看到了这一幕。在我刚才看酒瓶时，刚一打开书，书中就放射出强大的一团金黄色能量，将我身后的一条红色赤龙冲击了一下。在看的过程中，又在书里飞出九把神剑，将赤龙瞬间解体。同时飞来了一个西方人模样的小天使，将我额头上的邪党标志、镰刀、锤子一层接一层的解体了。发完正念后，我感到挺惊讶。本以为自己早在2006年读高中时就已经做过三退，也发表过声明了，为何额头上还会有邪党标志，背后竟然还有红色赤龙呢？我个人悟道，师父在《保持清醒》这篇经文里说过，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师尊讲到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时，我也感到震惊，也终于明白了。而且我个人认为，这几百万大法弟子不只是被邪恶绑架后在黑窝里迫害致死，很多是以所谓的病业假象迫害致死的，有些还表现得做三件事很积极的，但发现其中多数也是因为在表面上反对邪党，可是有时甚至是每天居然还看邪党的报纸新闻，看1949年邪党夺取政权后的电视电影，听唱流行歌曲，上邪党的网站等。这些东西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实际上这已经在不自觉地承认共产邪灵了，因为听看就是在求，只是这些同修不会明确地承认，还认为只是看看不往心里去，甚至是说我批判着看没事。同修们啊，像刚刚上述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让邪恶钻空子的可乘之机。而且在我们地区，经我所知的，像这种情况的同修被夺取生命的就有四五十例。所以同修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这两本书，在不耽误做三件事的情况下，也要好好学学呀。当然有的同修可能认为我以前经常听语音版的，可是没入心听等于是没用。学这两本书的同时，也是在清理自身的共产邪灵的毒素。特别在近期明慧网上有位同修发表的文章中说，看到另外空间里全世界的人，包括部分大法弟子，都在一条长长的红色恶龙的身体里，一人一个座位地坐着，有的大法弟子甚至法身都修炼出来了，在赤龙身外着急地等着他们的人的一面出来，可是他们的人的一面不但没有出来，有的甚至出来后又回去了。要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带着邪党的受记进天国的，因为中共本来就是个邪教，认不清他，不与他决裂，会与其一同销毁的。不仅如此，我们地区的同修病业迫害的，被绑架迫害的，多数也是只听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也包括漫谈党文化，认为主要还是以学法为主，学这两本书耽误学法时间。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是应该多学法，多做救度众生的事情，要以法为师，但是自身被邪党灌输的毒素就不清理了吗？在不耽误做三件事的情况下，难道也没时间学学吗？所以还是希望同修们能重视起这件事情，捧起这两本书，一个字一个字入心的去学学。正法进程也到了最后的最后了，甚至可能即将接近尾声， 一旦失去了机缘，就什么都晚了。另外，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过了一会儿就感觉嗓子不得劲儿，又过了一天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咳嗽难受。这就有效地证明大法弟子写文章也是在曝光和解体这些邪灵及其所有不好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触动了他们，所以这些邪灵就开始来迫害我的肉身。可想而知共产邪灵有多么的恶毒。但当我克服难受给同修讲漫谈党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和共产邪党的九大基因时，身体就瞬间好转了。
下面请听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贾同修稍微做点不符合我的观念的事的时候，我就又对他满脑子恶念，心里十分瞧不起他。我知道这是妒忌心所致，可时不时的就能干扰到我，我心里十分痛苦。我不断地排斥他，不断地要求自己，就是向内找找自己的哪颗心被触动了，就必须实修自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一日早上，我又找为什么就是看不上一同修呢？我差哪儿呢？大概师父看到我真正实修自己了，就往我脑子里打进两个字：包容。啊，包容同修。同修都有没修去的人心，都有不足，都是人在修，都有缺点。我们应该取长补短，我不应该是责备同修的不足，同修的不足就是我应该帮助同修的。同时我也有这方面的不足，这才是向内找，这才叫修自己。我也应该把自己不足修掉才是，并不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不足，只是没有表现得那么强烈罢了。想到这里，我又一次体悟到整个身心有一层约有一尺厚的败物瞬间消失了。我的心不再累了，我的眼泪一下掉了下来。我终于放下对一同修的执着，不再被一同修所带动。选自文章《体悟包容》。在不断的无条件地找自己的问题，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让负面思维在自己脑中形成时，感到内心变得比以往平静了，思想清晰了，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一个从没有过的想法。他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会管的，会有办法让他们提高的。有法在，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好。当此念一出时，感觉自己的心被一种慈悲平和的能量包容起来。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以前善于发现别人的问题，期间隐藏着向外看的执着。有执着自我的因素，有没去掉的各种人心，还夹杂着党文化的因素。虽然有时表现出善意的指出和交流，其实潜在的还是带有没认识到的个人的观念，有在人之上的指导做派，同时也表现出了那些旧势力高层生命的伪善。他们在我们身上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固守自我的认识，对法的理解，只想改变别人，没想改变自己。当产生怨恨、愤愤不平时，已经是恶者的表现了，是在执着别人的执着了。不仅与师父要求向内找的法背道而驰，还把邪恶看大了，给邪恶的干扰提供了空间。选自文章《修正每一念，体悟站在师父正法一边》。谁都不是师父，大陆不适合搞第一协调人。225之后，明慧王也建议大的城市不要搞总协调。以各种借口非要搞总协调、总管理的同修，究竟掺杂着什么心？请静下心来看看出发点好吗？不能忘了谁是师父。现在迫害刚刚减少，而许多同修的个人修炼却远远跟不上，讲真相也需要提高。对于整体来说，能让大家静下心来一段时间更重要， 能几时间背法的效果会比频繁背诵发正念的详细名单、频繁更换、频繁传递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希望协调人低调点。现在许多同修都走出了自己的路，许多片的同修整体也都很成熟了，许多事都该放放手了。而且过多的全是总协调，让有的区参与总协调的人其实几乎没时间顾及本区内的责任，以致让有的区在某方面被远远地落在后头。本区内整体反迫害项目不太组织走形式，甚至近距离发正念的项目几乎没有过，而全市总协调命令去配合外区发正念的补充项目却大肆张扬，逐次颠倒，也导致一些迫害无人问津或问不清就拉倒。当然少数的同修可以补充，但各区整体反迫害项目空缺多了，谁又能在承担了你们的命令之余还补充得过来？每个人都包揽不了大法中的所有项目，每个人想不到、做不到、顾不到的事情都很多，所以在此建议每个协调人也要注意减少自己协调的项目占用和管理的人力，既让忙的有个喘息之机，也让没有承担整体反迫害责任的也能多参与参与。现在整体同修都需要静下心来，以法为师，对照法实修自己，需要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不能让大家总是遵照自己的要求或几个总协调人的要求去背诵去传递。大法离开谁的管理都没事，但谁都不能离开大法的指导，谁搞的统一协调都不能违背大法，用常人心去管理。选自文章《所谓总协调的问题》。名利心只是表面的反应，但是真正干扰自己使自己不能升华上来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思。心性提高的同时，在法理上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悟到了因为怕心、顾虑心、求安逸之心等等这些不好的心而造成自己不能做好三件事的根本的因素也是这个思，就是维护在人中的名利情不受损失的私心，就是这个私心障碍了真我，不能横下一条心向高标准、更高标准升华，也障碍了自己用纯净的心态做好三件事。在法理中明白了所有的众生都应该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希望同修们都能用法对照找出根本执着，去掉它，真正同化大法。选自文章《修取私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以我说，对那些赶到这里来得法的生命，应该都是值得珍惜的。找回昔日同修是救度众生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天国，有无量众生，还有人间的亲朋好友，所以我们小组同修决心尽量找回没出来或刚刚从监狱、教养院出来邪物及犯过错误的昔日同修，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帮助他们提高对法理的认识，找对正结，转变观念，重新回到主师正法洪流中来。为了找回昔日同修，我跑遍市内和郊区，一听到谁就不怕辛苦前去，有的在农村交通不方便没有车，我就步行二三十里去帮助，不管在哪儿。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同修因妻子去世被在四川工作的儿子接去了，环境变了，长时间学不到法，也没有练功，几乎不修了。我听说后问明住处，坐飞机给他送转法轮和一些新经文，待了一周把这个同修拉回来，在师父呵护下找到了当地同修，他参加了学法小组。离市里二十多里的农村，一名七十来岁的老年同修由于怕心不敢练功，但偷偷摸摸看转法轮，我听说就去了，人家也不认识我，我走后人家以为我是特务，把书都藏起来了。后来经同修联系才明白，我也没在意， 把大法书等资料送去帮助他。他妻子是信佛的，有佛龛供观音法像，天天烧香磕头。我们同修去他家，他很反感。2014年夏天，我和一同修又去他家，一进门我就坐在炕上对着他发正念弘法，那名同修就和他丈夫切磋并发正念。他说了实话，他说我信佛多年了，什么事也没管，现在行动困难。丈夫学大法一身病都好了，70多岁骑个摩托哪儿都去，我就是又怕心又转不过弯来，再说我是皈依了的，现在学大法能行吗？我用我理解的法理给他讲，信佛和修炼不是一回事，信不等于修。现在正法时师父传真法，过去的佛法现在都渡不了人了，只有法轮大法能渡人，只要真心修炼师父就管。现在所有的正佛正神都在注施正实法，只有真正修炼大法才是出路，但路子得自己选。他明白了，他说我修炼大法了，这观音法像怎么办？我们答应他帮他安排，我们把他的佛龛和观音法像等一起打车送到就近的庙里去了。他安心地和丈夫一起学大法修大法，一名皈依多年的佛教徒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还有一名在监狱被迫害8年回来邪悟了不太正常的年轻男同修，我主动去他家帮他学法，在生活上特别关心照顾他，帮他没有工作的妻子找工作，儿子上初中念书，一家人团聚到一起，并在他家成立学法小组，共同学法精进。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感到了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同修间的温暖，很快坚定正念，主动上网声明，认真学法，做好3件事。认真讲真相，劝三退，救人，还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活上的问题。选自文章《奇遇大法，倾力救人》。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要在平时的修行中修好，扎扎实实的提高，这样才能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才能给自己的回归之路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大法修炼中，我们知道要去掉各种执着心，特别是法中重点提出的一些心都应该去除干净，争斗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等。很多时候遇到困难，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想一想佛会怎么做，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修炼过程中，修炼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也会碰到各种各样超常的事情，有时候就会出现心理浮动的现象。这个时候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每一次当大法弟子中突出地表现一个人时，就会有人随声附和，甚至有点分不清主次。试想，如果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天国世界会什么样呢？当这个天国世界出现一个突出的人物，天国世界的众生都跟着这个人物跑，连自己天国世界的主都不顾了吗？这种欢喜心在天国世界是没有的。天国世界的佛都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但是他会去跟众生显示吗？不会。很多时候，佛显示出来的神通，更多的是为了使众生坚定佛法，而不是为了让众生去恭维佛。在我们的打坐修炼中，为什么要入静，一念不起？试想，如果在佛的世界里，佛的思想也像我们常人的思想，整天胡思乱想，摇摆不定，因为佛的一念就会产生物质，法力大的一念一层天，一念一个宇宙，层次更高的，他的一念就是会产生更大更广的世界。那么佛的思想不净，就会给天国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众生真是没有一日之安宁了，这能允许吗？不能啊。所以佛的清净对于众生生存环境的稳定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选自文章《从另外角度看修炼人的一念》。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但手机提示我向内找，帮我修，世人也在提示我向内找，也在帮我修。如果我最近有点懒，手机就不工作，就连手机上的时间都要慢一些。如果我有急心、干事的心，对众生没有慈悲心时，手机上的显示就是准备下一个，准备下一个。如果我有显示的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做得不正时，手机上显示线路不正确。如果我法学的少，手机就直接告诉我，对不起，你的号码是空号。如果我修炼状态不稳，我的手机就会出现飞行模式，或者桌面上的内容也没有了。如果我没修口，那手机的表现是对方还没接听电话呢，语音就开始讲起来。那世人是怎么帮我修的呢？如果我有利益之心，世人就管我要钱。利益之心严重的时候，对方就几十万的要。利益之心小的时候，对方就让我给他交电话费。如果我有争斗心，世人就不听我讲真相，还骂我。如果我没有慈悲心，世人就不听，有的还说，现在的人这么多，死就死呗。如果我没做到真，那世人就装作听不懂我说话。如果我有色欲之心，那世人就说处对象或者说一些下流的话。如果我有怕心，那世人就说要举报，打110或给手机定位，还问我叫什么名字，说给我录了音等吓唬我。如果我有自高自大的心，那世人就戏弄耻笑我。如果我有不敬师敬法的心，那世人就诽谤师父和大法。如果心想讲两遍了不听就算了，有不耐烦的心，世人就不爱听，还说烦真麻烦等等。通过手机讲真相，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项目太好了，能够督促我时时向内照，在法上规正自己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而且三退的数量也是我修炼状态的表现，只有这样实修自己，才能尽快褪去人的壳。选自文章《手机伴我正法路》。一次同修兑换完真相币后，我看还有不少真相币，我对一个同修说，你要不够花的可以多拿点真相币花。同修拿出一张100的换了真相钱。等学完法他们走后，我一看同修那张100的钱怎么像一张假钱，钱的纸张薄，颜色发红，怎么看也像假的。我家里还有些百元钱，拿出来的一对比，发现有一个标志不在同一个位置。我想同修也不是故意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假的，否则他不会给我的。我想这钱不能花出去害人了，撕了吧。不过心里有些不甘心，那不就同修再来学法时，我和同修说实话吧。本来我们都很信任，我一说同修就会拿回去的。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呢？心里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我想遇到这事儿也不是偶然的，向内找了找，是利益之心没放下。过了两天又想起那张假钱，还是有点放不下。心想同修家不是很富裕，相比之下我家经济条件更好些，我要把假钱给同修，同修也许会动心的。如果我收着假钱给同修，那同修收着假钱找谁？我还是认了吧，还是不告诉他了。说来神奇，把心放下后感觉一下轻松了，再拿那张假钱越看越像真的了。我翻了一下我家那叠百元钱，竟也找出一张和这张钱一样的。儿子说那是老版的100元纸币，有个标志和新版的不是一个位置。下午我拿着两张钱到银行，银行那人说没事，是真的，假的我们就没收了。原来这是考验呐。真把心放下，物质上什么也没失去，修炼真玄妙啊。选自文章做真相币救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